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创世纪，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这是创世纪查经的第27讲。这次呢，我们要查考的是从创世纪第30章25节开始的经文。
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佩。上一次我们从创世纪29章和30章理解了雅各的婚姻状况，也知道了他有11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从前他被迫离开了家乡，来到舅舅拉班的家，开始他生命中的第一个转折点。从25节起，雅各决心要为自己兴家立业，走向他生命中的另一个转折点。
25节和26节就是他开始走向这个转折点的引言。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
雅各走向这个转折点的时机是在约瑟出生以后，那个时候雅各应该已经服侍了拉班超过了14年。
在那段时间里面，雅各除了用14年交换得来的妻子跟一群儿女之外，就没有其他属于自己的财产。现在他跟拉班14年的约定已经期满了，他不需要再为拉班免费工作了。雅各如果再不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的话，抚养这么一大家子的重担呢，肯定是非常艰难的。
既然过去雅各在拉班那里是一个没有薪饷的雇工，他当然也不能指望自己独立以后在拉班那里会有容身之地。何况从前在伯特利的时候，神曾经应许他必归回到那里，并且还应许把那一片土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为产业。这些因素呢，很可能就激起了雅各想要回家的念头。
27节跟28节，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又说，请你定工价，我就给你。
这实在很有趣，拉班对雅各讲的话和从前亚比米勒发现神祝福以撒时所讲的很类似。拉班发现神是因为雅各才赐福给他的。
于是29节跟30节，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
既然拉班说了心里的实话，雅各总算也可以发发牢骚，诉诉苦了。他告诉拉班，自己对待拉班一向是尽心尽力，问心无愧的。拉班是因为雅各的缘故才得到神的祝福。
拉班是发达了，可是雅各却始终还是一无所有，他连养一个家都没有办法。所以他告诉拉班，他实在需要为自己兴家立业了。
当然拉班很清楚啊，他之所以能发达都是因为雅各的缘故，所以他要想尽办法留住雅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拉班只好让雅各开出条件了。
于是31节到36节，拉班说，我当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有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的 就算我的工匠。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匠，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拉班说，好啊，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有杂白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三天的路程，雅各就牧养拉班其余的羊。
雅各开出的条件让拉班觉得自己又占到了便宜，因为雅各只要求那些杂色的毛质不纯的山羊和那些黑色的比较没有价值的绵羊，却把上好的羊群让给了拉班。所以啊，拉班一听呢，就很干脆地答应说，好啊，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
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事实上后来拉班并没有照着他跟雅各讲好的条件，让雅各先去挑那些杂色的山羊和黑色的绵羊，拉班反而是亲自去把那些羊群里有杂色的先挑出来，交给自己的儿子去牧羊，他连一只也不给雅各。雅各必须要从零开始努力的去牧养那些属于拉班的纯色羊群，然后再从其中挑选出有杂色的山羊和黑色的绵羊归他自己。
而且啊，拉班为了防止雅各用他儿子们放牧的那些杂色山羊和黑色绵羊交配，生出属于自己的羊群，结果还把那些给他儿子们的羊群带离雅各三天距离的地方去隔离。
36节最后一句话说，雅各就牧养拉班其余的羊。稀奇的是，雅各既没有抱怨也没有抗议，就接受了拉班的安排。我们从这里就看出拉班是个刻薄多疑又充满心机的人，他一直不信任雅各，处处防着雅各。
接着37节就开始说到雅各为拉班放牧其他的羊群，一心等候有一天能够从其中抚育出杂色的羊群来归自己。
37节到39节，雅各拿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把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齿堵配合，羊对着枝子配合，就生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
雅各把剥了树皮的树枝子插在羊群喝水的水源，在那里让羊群对着没有树皮露白的树枝子交配，就生下了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羊群来。雅各的做法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啊，那个方法是当时很多人相信的传说。
当然拉班肯定知道这个传说，他也肯定晓得即使雅各真的用这种方法要从纯色的羊群里面去繁殖出杂色的羊群，这个几率是非常低的，就算是成功的话，繁殖的速度也不会很快，而且数量绝对不会很多。
当然了，我们今天的人知道，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雅各的确能从那些看来血统很纯的羊群中得到可以归给自己的羊群的。
可是雅各可不懂这一套啊。我们读40节到43节，雅各把羊羔分出来，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和黑色的羊相对，把自己的羊另放一处，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杂。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只是到羊瘦弱配合的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
当雅各开始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羊群以后，他就把自己的羊群和拉班的羊群分开来牧养。他让肥壮的羊对着剥皮的树枝交配，那些瘦弱的羊交配的时候呢，他就不插枝子。这样的许多符合他收容条件的羊群都很肥壮，而属于拉班的羊群呢，就相对的瘦弱了。
雅各的做法也完全没有科学根据，可是从此雅各确实越来越发达，有了羊群就可以用来交换跟买卖，于是他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
其实雅各用剥了皮的树枝去繁殖，和拉结想要用蜂茄受孕同样是没有用的。他们的成功实际上都是因为神的祝福。不过起初的时候，雅各并不知道那是神的祝福，一直要等到后来他才知道。现在我们要开始查考创世纪第31章。
我们来看创世纪31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
雅各为了两个妻子服侍拉班14年，加上后来在41节说到雅各又为拉班的羊群服侍了他6年，总共加起来雅各在巴旦亚兰已经超过了20年了。神把雅各放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里去操练他，现在他发达了，可是他和拉班以及拉班的家人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张。
最后雅各听到拉班的儿子们对他嫉妒和不满的闲言闲语，同时拉班对雅各的气色也越来越糟糕。从前雅各是因为自己造成的艰难逃离了家乡，现在却因为拉班给他的困苦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
就在他思乡之情油然而生的时候，神又向他说话。从前雅各在离家的路上，神曾经在梦中向他启示。20年以后，神又再一次的向他说话，保证一定与雅各同在。
有了神的启示，雅各就决定要开次家庭会议来讨论回故乡的事情。于是从第四节到第九节，雅各就打发人叫拉结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
雅各一定是为了保密，所以把两个妻子叫到自己工作的田野来和他们商讨。首先雅各向拉结和利亚表达他们父亲对待他的气色越来越难看了。
值得安慰的是，雅各知道在那种艰难的环境里面，神一直跟他同在，不管拉班怎么欺负雅各，甚至十次改了他的工价，
不论拉班给雅各的工价是怎样一改再改，神总是让拉班弄巧成拙，也总是让雅各反败为胜，一直保护他。拉班越欺负雅各，神就叫拉班损失更多，反而是让雅各越来越富足。
就是嘛，那个时候雅各也说出了他梦见神的经过， 在第十节到十三节，雅各说，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
雅各在梦中一再的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那些和母羊交配的公羊都是杂色的，当然那母羊也就会生出有纹、有点、有斑归雅各所有的小羊了。
雅各从这个意象知道，不管拉班怎么样欺负他，神已经决心要让雅各从牧养拉班的羊群里夺走属于雅各的产业。
所谓夺呢，就是强行取走的意思，也就是说，神决定不再因为雅各赐财富给拉班了，神反而转过来把财富赐给雅各。
弟兄姐妹，我们注意到从第一节到十六节三次重复提到拉班的财富被夺走了。第一次是拉班的儿子们说的，第二次是雅各说的，第三次是拉杰和利亚说的。原来拉班的儿子们、雅各跟雅各的妻子们都发现了本来属于拉班的财物被强行取走了。
事实上，雅各说到的梦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头一个梦是他在伯特利梦见神向他显现，保证赐福给他。第二个梦就是当他被拉班欺负的时候，神也再一次的在梦中向雅各保证神的赐福。这两个梦都提醒了雅各，他曾经在伯特利向神许过愿，如今神已经信实的赐福给雅各，保护了雅各。雅各成了家，也发了达，所以啊，雅各决心要向神还所许的愿。
雅各说了这一些话以后，十四节到十六节，拉杰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以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
拉杰和利亚也有同样的切身经验，因为他们的父亲也曾经刻薄无情地把他们当作货品跟雅各交换，吞了他们的价值。
拉班吞了他们什么价值呢？拉班出卖自己的女儿，这就是吞了他们尊严的价值。
而且在他们出嫁的时候，拉班除了给每一个女儿一个使女以外，什么陪嫁的东西都没有。在当时婚礼有一个习俗，就是借着嫁妆来显示女儿的价值。既然拉班吝啬他们的嫁妆，也就是吞了他们应该有的价值。
拉班从来没有因为雅各是自己的女婿就帮助雅各，反而处处欺负他，叫他难以养家。所以拉班是吞了妻子本来应该帮助丈夫养家的价值。
最后呢，拉班处处想到自己的儿子，不顾女儿，这也是吞了他们本来可以用来传承家庭财富给孩子的价值。
这么一来，拉杰跟利亚当然知道，他们根本不必指望将来能够从拉班的手里分到什么产业了。他们虽然没有得到父亲的一分一文，可是将来他们的孩子们却至少可以得到神赐给雅各的产业。从利亚跟拉杰的这句话也告诉了我们，他们相信神给雅各的应许。
那个时候，拉杰和利亚 都从所遭遇的事体认到神的恩典了，所以他们100%的支持雅各的决定，对雅各说，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雅各既然得到了拉结和利亚的鼓励，于是就着手预备离开巴旦亚兰。
17节到21节继续地说，雅各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
雅各选择在剪羊毛的季节带领全家离开，因为那个时候拉班会花好几天的时间在广大的草原上为羊群剪羊毛。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剪羊毛的季节是在早春，那个时候气候特别的好，不冷也不热，最适合长途跋涉。
拉班去为羊群剪羊毛，这就正好给了雅各有充分的时间去聚集全家的人跟所有属于他的财物，在拉班发现以前尽快的离开，即使拉班事后发现了，他们也已经走得很远了。
他们临走的时候，拉结偷了父亲家里的神像。为什么拉结要偷神像呢？圣经没有直接的解释，可是考古学家从发掘出的古代泥板中发现，在米索波大米一带的地方，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代表自己家宗主和权力的家庭神像，又叫做家神。人们并不一定会拜家神，可是这家神呢，却是家业的继承人才可以拥有的。拉结偷取了家中的神像，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管怎么说啊，圣经说神像是被拉结偷走的，而且雅各并不知道这件偷窃的事。这表示圣经认定那是拉结个人偷窃的行为，也是不应该的。
过了不久，拉班果然知道他们离开了。于是22节到29节说，到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追了7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拉班追上雅各，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和他的众弟兄也在基列山支搭帐篷。拉班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你为什么暗暗地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地送你回去，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
一直到雅各他们离开以后的第三天，才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于是拉班带领一群人去追赶，他们追赶了7天，才在基列山上追上了雅各。
我们知道基列山在加利利海的东南边，有一条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大马士革一直通到埃及的古道，就经过那个地方。
这条古道就是著名的王道 King's Highway， 它自古以来就是一条重要的通道。这个古道呢，在基列山区的那一段就在加利利海以南的约旦河东。
雅各他们一定就是沿着那条王道南下进入山区的。那个时候雅各一家人肯定非常的害怕跟紧张，于是拼命的赶路。 他们在短短的七天已经到达了非常靠近约旦河渡口的地方，他们只要及时越过约旦河的渡口，就能够脱离拉班的追赶了。
当时雅各一定得到了风声，知道拉班的一群人正来势汹汹地追了上来，而且已经非常靠近他们了，所以他就预备自卫作战。他先停下来支打帐篷，把家眷安顿好，于是拉班也跟着在附近扎营。
可是弟兄姐妹，雅各却不知道，在拉班追赶他们的时候，神已经在梦中警告拉班，叫他要小心，不可以对雅各说好说歹。
所以拉班追上雅各的时候，就找了一个借口去责备雅各，不应该像个用暴力掳走他女儿逃走的人，不应该叫他没有机会兴高采烈的去送别他们。
其实雅各已经用了20年完成了他跟拉班约定的工作，他对拉班已经一点亏欠都没有，是个自由的人了。拉班责备雅各的话，其实只是一个追赶雅各的借口，拉班哪里会因为雅各欠他一个告别就这么拼命的追赶他吗？
是啊，拉班的话虽然说得很动听啊，可是啊，他骨子里还是充满了报复的心，因为他威胁雅各说，如果不是因为雅各的神警告过他，他是有能力可以伤害他们的。
拉班从来就没有尊重雅各和他自己女儿们的人格，他始终认为雅各是属于他的财产，连已经出嫁的拉结跟利亚，拉班也还是认为对他们有宗主权。这也难怪拉结要偷走代表家庭宗主权的神像了。
说到那个神像的，那倒更像是一个拉班要追赶雅各的理由了，因为拉班无法忍受家庭的主神被偷走了。
我们来念30节到35节。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当着我的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原来雅各不知道拉结偷了那些神像。拉班进了雅各、利亚并两个使女的帐篷，都没有搜出来，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进了拉结的帐篷。拉结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驼楼里，便坐在上头。拉班摸遍了那帐篷，并没有摸着。拉结对他父亲说，现在我身上不便，不能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这样拉班搜寻神像，竟没有搜出来。
有人偷了拉班家的神像，可是因为雅各并不知道是拉结偷的，当然就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了。雅各辩护的时候，还反过来控诉拉班的企图。雅各说，他之所以逃跑，并不是因为偷窃了拉班的神像，反而是因为拉班抢夺了他。
既然拉班没有搜到神像，雅各就觉得自己更委屈了，就一股脑的把过去被拉班欺负的事都说了出来，指责拉班的不是。36节到42节，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的追我？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什么来呢？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 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
从雅各指责拉班的话里，我们知道原来在过去20年里，雅各为拉班照顾的母羊没有一只掉过胎。这不单是因为雅各小心的照顾，更是需要神迹啊。
那个时候只要拉班的羊少了一只，不管他们是被偷的还是被野兽吃的，拉班都要雅各自己赔上。而且雅各日日夜夜都必须守着羊群，在中东沙漠型的气候，日夜的温差是很大的，白天非常的干热，到了晚上却又特别的寒冷。
所以啊，以我们今天的说法，雅各的情况就是被拉班剥削到了没有休息，没有好的工作环境，没有假期，更没有家庭生活的地步。
这还不够，拉班不但对雅各承受的一切不领情，反而在20年里十次改了雅各的工价。也就是说，拉班平均每2年就改一次雅各的工价。当然，这不是越改越好，反而是越改越差。
可是雅各说到了重点了，不论拉班是怎么样的苛待雅各，雅各反而从神那里得到更多，因为神与他同在，拉班不但没有害到他，反而被神把整个结果都反转了过来。既然拉班知道雅各说的都是事实，又有神已经警告过他，所以从43节到49节就说到拉班只好自己找台阶下了。
我来念这一段经文。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哈撒杜塔，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内德，都是以石为证的意思。拉班说，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加内德，又叫米斯巴，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
我们看到拉班的控制欲是非常的强烈的，虽然雅各早就在18节指出那一切都是雅各合法拥有的，可是拉班还是认为雅各的一切，包括他的妻子和小孩，都是属于他的。
不过这次拉班并没有企图要从雅各的手里把这些他认为是属于他的东西夺回来，反正啊，他知道他两个女儿已经决心抛弃他，跟随雅各回家乡了，事情已经不可能挽回了，所以他反而表示关心他所有的一切，希望为自己的女儿跟孙子还有财产做一些什么。
于是拉班提议和雅各立约，拉班要求立约等于间接的承认雅各是个独立的个体，雅各是他自己家的一家之主，从此以后拉班再也不能够掌控和拥有他了。
当雅各接受拉班的建议，立起一根石头柱子要立约的时候，就表示雅各有了主导权。这个特别重要，因为神终于帮助他结束了20年对拉班的低声下气，让他超越了拉班，担当起发号司令的领导角色。
当雅各采取主动 吩咐人把石头堆成堆，这立柱和堆石头的行动就象征雅各在众人的见证之下同意和拉班立约。雅各用希伯来文为那地方起名叫加勒德，而拉班则是用亚兰文为那地方起名叫以加尔撒哈杜塔。不同的两种语文都代表同样的意思，就是以石堆为证。从此以后，那里就是以色列和亚兰人的界石，界石的南边是雅各的疆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二十节会忽然称拉班为亚兰人。
有趣的是，拉班要求雅各的神做他们的见证，却没有要求他自己的假神来做见证。这又说明了拉班对耶和华神的敬畏超过了对偶像的崇拜。拉班从神仆人的身上看见了神的作为，认定了凡他们所行的都有耶和华神的同在。
那么雅各和拉班立的约内容是什么呢？基本上是一面倒的，因为雅各有神的引导和祝福，他心里又平安又稳妥，他对拉班坦荡荡，没有什么需求。可是拉班心里有恐惧，他知道雅各是他蒙神祝福的原因，将来雅各独立了，不再受他辖制了，恐怕对他不利，所以拉班对雅各有所要求。
我们现在就来读这个约的内容，从50节到55节。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虽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这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又在山上献祭，请众弟兄来吃饭。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住宿。拉班清早起来，与他外孙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拉班好像忽然显出一些人性，关爱起自己的女儿了。他居然在约里阻止雅各不能够苦待拉班的两个女儿，而且也要忠实地守住婚姻，不再另娶，然后再要求彼此各不相害。
事实上，弟兄姐妹，拉班要求雅各的这些事情都是他从前曾经违背过的。他苦待了雅各20年，也好几次不守信用，更不要说是害雅各了。
不管怎样呢，雅各对拉班一面倒的要求毫不在乎，因为神已经祝福了他，本来担心拉班对他不利的事也都没有发生，他只想安安心心顺利的回老家。
于是这一章就在雅各在神面前献祭，摆筵席，招待两边的人马跟彼此的祝福里落幕了。
弟兄姐妹，我们从雅各离家到回家这段20年的旅程里学到了什么呢？人是诡诈的，而神却是信实的。喜欢用诡诈待人的人，却常常期望神用信实来待他。你我是那样的人吗？愿我们彼此都深深的反省。
是的，让我们下一次再继续一起来查考雅各后面的生平。再见。
再见。